在做礼拜之前，再次欢迎弟兄姐妹一同上网。这么早我们在网上可以见面，感谢神。虽然在身体上我们没有办法聚集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一同敬拜，但是感谢神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在他面前弟兄姐妹合为一，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愿你们今天在神的话语当中都得着造就。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安静的做个安静在神面前，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我们一同聚集。主啊，这是你的日子，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主，你宣告得胜的日子来到；因为主，你宣告你复活大能的日子临到在这个全地上，为了拯救地上所有的人。在这个新冠病毒攻击我们的时候，圣灵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主啊，我们就把所有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当我们一家一家来到你面前，一个一个来到主面前敬拜的时候，神啊，求你掌权作王在我们当中。不管在教会当中服侍的弟兄姐妹，或是在家中同心敬拜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我们都交托在主的带领当中。愿你在我们的礼拜当中得着高举，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高举，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来等候你，我们要等候你的拯救，等候你的带领，等候圣灵降在我们当中，来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心中，做合一联合的工作，叫这个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蒙你悦纳。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要同心来唱《我心等候耶和华》。
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语。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胜过昼夜的等候天亮。我等候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语。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胜过昼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
指着神的话语说，主说那疲乏的他要赐能力，主说那软弱的他要加力量。是的，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主啊，那凡等候耶和华的他们必重新得力，他们要如鹰展翅上腾，他们行走却不疲乏，他们奔跑也不困倦。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向你支取力量，主，我们向你支取能力，主，在我们的日子当中，主，我们要做你的见证，好不好？就让我们一起开声，我们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自己的烦恼，把我们的忧虑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要来等候耶和华神，他必亲自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
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语，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生活上也你等候，天啊，以色列啊，应当仰望
谢主，愿主的名这门当中得着高举。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让我们来聆听圣经上的话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主。
弟兄姐妹平安，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面前，来一同来敬拜。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父要这样来拜他。尽情的敬拜，
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
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
不再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只想你的心得满足。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
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为我的拯救。
你心乃敬拜，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
下一首诗歌，从深处向我求告，诗篇130篇。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有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你。
荷花落从深处，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赐
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诗人的话，你告诉我们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应庇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疫情扩散的时候，你的话不断地向我们应许，向我们说耶和华必保守我们，你必保守我们的生命，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感谢主，你把这样的应许借着诗人的话来应许给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主啊，当我们的生命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的时候，当我们的敬拜面对挑战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面对挑战的时候，也当我们的工作面对挑战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要我们说要向山举目，帮助从何而来？帮助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主啊，我们切切仰慕你，我们切切渴慕你，我们寻求你，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时间点，主，我们求你的灵降临在这个地上，来帮助你的百姓啊，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重新来认识你，来跟主你更加的亲近。主，让我们知道你在这个时代当中，你用你的方法来敲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唯一的依靠就是你自己而已，不再是。这个世界不再是我们的健康，不再是一切，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要仰望你，我们要等候你，我们恳求圣灵烈天而降啊，分赐在各个家庭当中，在弟兄姐妹的心中，也在教会当中，在全地当中，让全地同证耶和华的大能大力啊，彰显在这个地上。主，让地上的人说耶和华已经作王，主，让我们的朋友说，你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们看见神在你们心中所做的工作。我们看见你们心中有平安，我们看见你们心中有喜乐。在这样一个害怕的时代里面，因着靠着耶稣基督，你们是得胜有余的。主，我们在我们的心中要向主你感谢，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不同的人生的境遇，主，让我们重新来认识你是那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不管这个天地怎么改变，怎么变化，你仍坐着为王。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同心敬拜，愿这个敬拜可以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蒙神悦纳。也愿所有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都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设立宝座，愿你的名得着高举啊！愿你的名啊，可以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成为我们的力量。就像彼得向那个摊子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你起来行走。”主啊，每次我们呼求你的名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施行你的大的拯救、大的力量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求你啊，来抑制啊新冠病毒啊，再继续扩散下去。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求你怜悯这个地上，怜悯我们，也求着你真是啊保守世界各国，在面对这样的疫情的时候，真的是重新归回到你面前，转眼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救恩就源源不断的在各国当中啊在产生出来，让我们可以见证到神你是那位永活的神。神，你是那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只有你能，只有你能。所以我们就求告你，我们求告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胜。我们为世界各国代祷，主啊，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的国民的国，求主你带领。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住在你的国度里面，你的国是不震动的国，耶稣基督的国是不震动的， 你的国里，在你的国里面我们得安稳，在你的国里面我们得保守，在你的国里面我们有分别。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你的国度里面那是一个永不震动的国，是多么的安稳。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时时刻刻仰望你。主，我们为弟兄姐妹当中身体牵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再次把燕燕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啊，他最近的一段时间啊，胃肠曾经有问题啊，主啊，求求你真是保守他啊，在他胃肠当中啊，是神你所造的，神你知道他的需要，神你知道他的软弱，神你知道他需要你的拯救，需要主的力量，求主复活的大能重新复辟在他身上，主啊，让他重新啊可以经历神你大能的拯救在他身上。我们把他跟 David 拥抱在你面前，求主你保守他们在你面前啊，成为主你所爱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重新来遇见神你自己。主啊，我们把可杰在复健的过程当中啊，他所需要的毅力，他的耐力，能够坚持来祷告。主啊，你帮助他。更重要的是，我们求主你大开那心门，主啊，让他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啊，做他的救主啊，他的妈妈，他的周围的朋友为他祷告。主啊，求求你这是开启他的心来认识那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是他唯一的依靠，是他唯一的拯救，是他在软弱当中可以借着他得刚强的一位神。主啊，有一位神是他的依靠，就是你自己。主啊，求你开启他的心，圣灵动工在他身上，再次把加许亚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在这个新冠的病毒当中，主啊，你保守他 的身体啊，渐渐的康复过来，保守他在隔离当中，圣灵的力量在他身上。主啊，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没有什么 特别的神药可以来医治，但是一切的药物都没有用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医治就是来自你自己而已。主啊，求你特别医治他，看顾他，保守这位啊年轻的这个人的生命。主，你保守他，也把 Jessica 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主啊，让他有这个神经上的组织的连结得以接着开刀之后，在他复健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神灵带领他好到完全。我们把我们教会当中还有一些病痛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也求主你带领，求主你祝福啊，医治他们，叫他们身体都可以健康过来。求主你用你的新酒和油啊充满他们。主啊，求你的心，你的膏抹他们。主啊，求你的恩膏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主啊，你的恩膏就在他们身上能彰显出来。主啊，我们特别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主啊，在这个大家都看不到彼此的时候，可能借着网络上一下子看到一下，可是主啊，我们知道那一天我们聚在你面前同心赞美的日子快要来到了。主啊，求你打开那一扇门，主啊，让你的光可以驱散一切啊从病毒所带来的黑暗，让属神的儿女重新再回到主的家中同心敬拜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主啊，让我们高唱。主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像诗篇126篇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像做梦的人。主啊，现在我们好像在梦夜当中，好像黑夜漫漫，但是我们相信神你带来的曙光就要冲破这个黑暗，要带你的百姓进入光明。主啊，求你复兴你的教会，在地上不单单是单单华人基督教会，所有奉你的名纯正的信仰来敬拜你的地方，神你的救恩，神你的大能大力都充满在他们当中，来复兴他们。我们为普天下的教会来祷告。主啊，求你复兴啊普天下的教会，因为神你告诉我们说，你要拯救你的百姓，当你的得救人在地上填满的时候，当教会都复兴的时候，那就是你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复兴你的教会在地上，让这个教会成为真的是啊你的童女一样，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同心来服侍你，你即将来你的掌权作王。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很少在我们祷告当中纪念的，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特别为穆斯林可以归正到基督里面来祷告。我们为穆斯林的悔改，为穆斯林回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主啊，这个世界我们如果没有估计没有错的话，在未来20-30年当中穆斯林的人口是最多的。 主啊，你不要这一群穆斯林啊，世上成为没有羊群的一群羊一样，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主，你要牧养他们，你要他们归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为所有的牧师的国家来祷告，为回教国家祷告。主啊，求你来打开那道福音的门，在他们当中，为每一个被差遣到穆斯林国家做宣教工作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这些宣教师仰望在你面前。主啊，除去他们心中的惧怕，主啊，给他们开路，给他们开展那沙漠之路，那荆棘之路，让福音可以大大的进到他们当中。主啊，你做医治的工作，主啊，你做那归回的工作在他们心中，好叫他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真神就是你。主啊，我们就为他们祷告，为所有的在那些地区啊宣教工作的弟兄姐妹祷告的宣教师祷告，愿你保守他们的身心灵在你里面得着平安。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也求主带领，从开始到末了，有主的恩膏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同时来唱主导文。
再一次的欢迎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今天能够在网上继续的这样敬拜，感谢主。同样的，我在这我们居家防疫期间呢，我们的方式将会继续在网上聚会。如果有更进一步的消息的话，牧职会随时通知大家。同样的，我们的Zoom 的 ID 还是一样是90418589000，然后 password 就是密码呢是小写的 CCCSB Live。如果说有你还知道我们身旁有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想要上网跟我们一起敬拜的话，还不会的话，也请大家能够彼此的协助，能够帮助他们上网。同样的，我在这里也要谢谢 Simon， 能够每天每个星期天能够在这里帮我们从楼上到楼下的门把还有座椅都帮我们消毒。同样的，他在一楼呢，也今天也带了一大桶的次氯酸水，可以让有想要拿的弟兄姐妹能够 随时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毛牧师，那毛牧师会来教会帮你开门，不过你自己要带你自己的容器来装次氯酸水。再次谢谢 Simon。 OK， 第三项，现在中文主日崇拜在9:25到35之间能够开放给大家和牧师报平安，能够有个互动，所以呢你也可以打开你的音量及你的影像和牧师跟弟兄姐妹互道平安。同样的呢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尽量把我们的 Zoom 的这一个主日崇拜的方式，或者是能够把我们直播的录影也能够踊跃的没有私心的跟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或是家人朋友能够分享，让我们在家防疫期间呢我们还是可以有机会传福音。好，第四点，星期四晚上8:00-8:30的同心祷告时间是很宝贵，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共同参与，若是能够全家一起能够在一起祷告，建立家庭的祭坛的话，我想这是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期望弟兄姐妹能够一同参与，让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特别在疫情严峻这段期间，让我们举起我们祷告的手向主呼求。第五点，5月1号，也就是要来的这个礼拜五，是我们圣经工作坊的分组讨论分享，是以团契为准，那各团契分享的时间是10-15，所以要请各团契代表分享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把握时间，你们的时间是只有10-15，你可以选择一题或两题。第六点，5月2号星期六早上9点呢，我们会我们牧职会在9点钟照样用 Zoom 来召开，所以请牧职同工能按时出席。好，第七点，也就是下星期天，就下个主日是5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同样的，当我们在网上举行圣餐，也就像我们在着主礼拜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各自在家里自备饼和杯，并请预备心参加。第八点，教会为神美妙姐妹，就是 Mary Wu 的所设立的爱心专户奉献，到4月底截止，也就是这个要来的星期四，感谢大家的关心与带导。最后一点，同样的，若是弟兄姐妹要奉献的话，也直接可以有来到教会放在教会的奉献箱，或者是把支票寄来教会，或者是用电子账号同样的，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明你的名字和你捐款的项目，譬如说是经常费用，或者是宣教，或者是爱心奉献等等。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为今天的奉献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保守众弟兄姐妹们在家中的一切平安，现在我们要透过奉献来纪念你，纪念我们得获财的力量是从你而来的，愿你按着你的心意来使用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赐福你的教会，赐福你的事工，赐福你的仆人。孩子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接下来我就请毛牧师来释放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借着我们看到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这些这个经文，就是罗马书罗马书第二章12-16，我们再请现在开始录影了哈。我们要从罗马书第二章12-16来分享神的审判是公平的，神的审判是公平的。 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上帝不能被愚弄，他是绝对公正的。就像一首歌说，我母亲是诗班的成员，我是教会的会员，我的祖父是教会的牧师，这样的自我的辩护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神审判的标准。那么神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查考。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提到一个不圣洁的人不会因为他是教会的会友而得救，但一般人可能认为我是教会的一份子，我是新约群体的一份子，谁管我圣不圣洁呢？反正我是因信称义的。让我们先来看圣经怎么说，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好不好？我们如果方便，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你们要追求，追求与众人和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除了追求与众人和睦以外，并要追求圣洁。那这两个追求和睦跟追求圣洁哪一个重要？下面给我们一个答案，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圣洁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跟弟兄姐妹相亲相爱，跟弟兄姐妹在主家里面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但是也要追求圣洁。那在追求圣洁当中是那么重要，是因为没有圣洁的话，没有人能见到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斩钉截铁地说，你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圣洁是人与神连结的首要条件，圣洁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出来的工，不是我们一个人能做的。圣洁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出来的工，但也需要我们去追求才能得着。圣灵需要我们去配合他，才能在我们身上来做成圣洁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到一段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四章跟加拉太五章的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加拉太书五章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召我们是为什么？不是要我们沾染这个污秽，神召我们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的目的，神的心意当中，他召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那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圣洁？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着什么？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等候所盼望的义。那这三件事情是连贯在一起的，这三件事情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来等候所判断的义，都是在哪里？在整个在圣洁里面是要成就的工作。那这跟生命记二十九章的观念是一致的，这是告诉我们每个人不要在新约的群体当中把恩典视为理所当然，不要因为曾经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或成为会友，或每个月一次守圣餐，就认为自己得救了。如果不遵循主的话，圣经的教导，你就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我经常会提到，上礼拜我们提到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主啊主啊主啊的人怎么样，到最后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然而耶稣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人才能进到神的国里面？凡遵循我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弟兄姐妹，就遵循父的旨意。父的旨意在哪里？在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神把这个启示给我们了，借着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让我们 来凭着神的旨意来生活。神的审判一定是会来的，而且是非常公平公正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神的审判是公平的。神在末日的审判牵涉到两个地方， 我希望大家都要清楚这件事情。当神再来的时候，他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牵扯到两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永恒的，去就回不来的，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地狱一旦去了，你回不来；天堂你去了，你也回不来。所以你一旦去了，你再不能调动，再不能回头。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16章那个财主，当他到了阴间的时候，他看到远远的拉撒路在亚伯兰 的胸前，说：“我主啊，差遣拉撒路过来，用他的手指沾水量我的舌头。”可是亚伯拉罕怎么跟他讲？说我们之间的深渊隔着，从我这边到你那边，从你那边过来都不是不行的。后来这个财主就感到非常的沮丧，但是他突然想到，在地上他有几个兄弟，他担心他们将来跟他一样来到这个地狱里面，那是永远回不去的地方。他担心他们走这条路灭亡之路，所以他就要求亚伯拉罕差拉撒路去跟他们讲。可是亚伯拉罕怎么说？他们有摩西的律法，有先知的话可以听就够了。弟兄姐妹，我要说的 point 是什么？就两个地方去回不来的，这是跟牵涉到审判的问题，一个是天堂，一个地狱，就这两个选项，你要选择哪一个？那么再等一下我们要看的真的经文当中，罗马书2章12节到16节，保罗是从末日的角度，我再说一下，这段是从末日的角度来看我们罪恶的一生。当保罗从一个末日的角度来看基督徒罪恶的一生的时候，他的重点是说，凡犯了罪的，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一样，都会灭亡，都会受审判。换句话说，有没有摩西的律法没有多大的关系，而这是冲击到我们的心，不再是有没有摩西的律法来决定一切，而是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来告诉我们，就像我们上礼拜说的，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外邦人也不按律法灭亡，这是我们上礼拜分享的。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外邦人也不按律法灭亡。那外邦人受审判不是按照他们所不认识的标准，他们灭亡是因为他们的罪，不是因为他们对律法一无所知。外邦人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律法，是因为他们的罪，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律法。同样的，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犹太人也必按着律法受审，对这个受审的标准他们也是有所认识的，他们早就认识了。所以审判是大公无私的，人怎样犯罪就会受怎样的审判，这是非常当然的事情。人怎样犯罪就会受怎样审判，你们还记得吗？在第二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讲过。第二节告诉我们说，神他必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对不对？在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说神他是没有偏袒的，神是没有偏袒的。一个是他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一个告诉我们说神是没有偏袒的。好，那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同样凡在法律下犯了罪的犹太人也必按律法的受审，所以对受审的审判也他们是有认识的。好，这边是很重要我们要一起分享的。那么在罗马书2章12节到16节，保罗要讨论的是审判，不是拯救。他强调律法并不像犹太人所想的能够保证他们免受审判，不是，律法不是像犹太人所想的说有了律法可以保证他们免受审判，不是的。重要的是顺服律法，不是拥有律法。重要的是顺服律法，不是拥有律法。我们来看到神怎么审判。神的审判是按良心，也是按着律法。在罗马书2章12节到12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弟兄姐妹，你注意看这段圣经，我特别 把上面的这个凡犯罪的凡点点点到犯罪，有没有看到？这边也是一样，下面是个凡点点点到犯罪的，这是这句话的整个它的模式。这是个平行的句子，凡犯了罪的，这里的凡这个字很重要。凡这个字是怎么样？凡是指所有的人，是指所有的每一个人。凡的英文意思，如果你查英文圣经，他会写说 for all who， for all who 怎么样 ？OK， 对所有的人他怎么样 ？OK， 简单的意思就是一个没有律法，没有律法就不按律法审判，而是按良心来审判。一个在律法以下就按着律法受审判。换句话说，有没有律法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都要受审判。这是这一节告诉我们的，不管你是什么，你终究要受审判。没有一个人能说末日审判不关我的事情，因为我没有相信，我不知者无罪。这话是你说的，不是神说的。所以已经清楚表明说，说什么？说所以已经告诉我们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或者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都要受审判，都要受审判。好，那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不能说我不知道，那你说我没有受洗所以我不能被审判，那也不对。好，那我请问你，就像我们说你在美国生活，你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你能说我没有入公民籍，我也没有绿卡，我也不要绿卡，我的所作所为就不关美国的事，你可以这样为所欲为吗？不能。就像这样，在天父的世界里面，你能说你与神无关吗？好吧，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我想比较清楚。在圣经的这个约翰一书二章二节，我们起念来，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弟兄姐妹，这个让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挽回祭是什么？挽回祭是平息，挽回祭是一个平息一个地方，挽回祭是平息神跟人之间的愤怒，那个平息叫挽回祭。好，这个挽回祭呢，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不是单为基督徒的罪，也是为什么？为普天下人所有人的人罪。耶稣基督不单单是为你，他是为所有普天下的人。那你为什么你会想说，那为什么要为普天下的人？你有一个概念，普天下的人是谁造的？神造的。严格来说，广义来说，所有普天下的人都是神的儿女，不管他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不管他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女，只是他可到现在还没有接受主。那么神的审判是像个什么？像个等边三角形，在图案上看到的，一边是公义，一边是什么？是公平，那一边是什么？没有偏袒。所以这是个等边三角形，这神的审判就像这样子，公义公平，没有偏袒。公平是什么？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识，且死后有审判。这是什么？这是公义，这是公平。公平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识，而且死有审判。那公义是什么呢？公义是照着我们的行为，照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所以公义是这样子，不是神要审判你，是什么在审判你？是你的行为在审判你，是你所做的一切在审判你。神没有审判你什么，审判你是你自己。所以公义是照着我们的行为，公平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识，且死有审判。那没有偏袒是什么？没有偏袒是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没有偏袒。罗马书中有关律法的最精彩的对讨论，从这章就开始到第十四章，都在讨论公义，讨论得救，讨论罪的问题，讨论律法的问题。那第十二节从表面看，罪就是罪，重点是什么？有没有犯罪的事实，而不是有没有律法的条文。是有没有犯罪的事实，不是有没有律法的条文。神审判人是按着人蒙光照多少， 对犹太人是按律法，对外邦人是按什么？按他的良知，或者是按他的良心来审判他。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付谁就向谁多要。因为神设立律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审判，也是为了基督，也是为了显明爱。这以后我们会继续再讲。那么来看一段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理解，在罗马书第三章的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刚刚在看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讲到什么？讲到说耶稣作为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什么？为普天下人的罪。那么在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叫普世的人、普天下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没有信主，不管你是外邦人，不管你是犹太人，每个人在最后终要受审判。那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继续来讲这件事情，特别在罗马书第二章的十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到底是听律法重要，还是行律法重要？是哪个重要？你是听到律法重要呢，还是你是行律法重要？那这里讲到听律法和行律法，希伯来文的听就什么？希伯来文的听的什么？你要听啊，就什么这个字呢？什么包含三段经文，在生命记的第六章四到九节，生命记的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和民数记的十五章三十七节到四十一节。那奇妙的是什么？听，听这个字的字根跟行跟做是同一个字根，在希伯来文当中的听什么跟行跟做是同一个字根。意思是什么？意思你怎么听，你就要怎么做，怎么行出来。听和行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你听到叫你听了去行，你的人生是蒙福的。照神的话，你所听到神的话语，你去活出来，你的人生是蒙恩的。有听没有做等于没有听，对不对？有听，听到了，可是没有去做，或做不好等于没有听。有听有做就是什么？敬畏，就是蒙福。整个圣经的神学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就像我在讲圣经当中的神学当中最简单，不像我们想象那么高大精深博深。圣经当中我们看到那罗马那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神到第三节，神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神学，给亚伯兰最大的神学说，你要叫万国因你得福。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叫万国因你的存在得福，叫万人因你的存在得福。缩小放大来看，在教会当中，我们的教会有因你的存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教会得福吗？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给每个人的使命，叫你的存在在一个社区当中，叫你的存在在一个教会当中，因你的存在，那个教会那个社区有没有因你的存在得福？那是我们必须要经常去思考的问题。就像这边所说的，那么在神的眼中，犹太人和外邦人根本没有分别，都是神的儿女。我刚刚讲过了，只是路加福音的十五章的十一到三十二节讲到。这个差别在哪里？大儿子跟小儿子而已。整个人类的情况就像一个小儿子跟大儿子的分别而已。犹太人有律法可听，在安息日也聆听的人诵读律法，并且神也赐给他们律法。外邦人没有律法，但他们如果顺着律本性行律法上的事情，注意听，顺着本性来行律法上的事情，虽然他不知道那个是律法，但他顺着本性来行那个律法上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是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什么？自己的律法。这圣经告诉我们的。 所以从保罗的眼睛来看，不管是有律法照着律法而行，或是没有律法照着是非之心良知来行事为人，两者没有什么差别。这是保罗接下来要说明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去再看。有一对夫妻吵架以后，谁也不愿意跟对方先主动的说话，觉得先开口就输了。那这一座丈夫的他第二天要早起，他要出门，而且他的车票都买好了，但是又怕自己早晨睡过了头，想让妻子来叫醒他，可是呢又不愿意自己主动的先向他说话。那怎么办呢？他就想一个办法，就写在一张纸条上面，上面写着说：“孩子他妈，明天早上3点叫我，我要赶车出门。”就写这样子。然后他就把这个条子呢，就放在桌子上，用个茶杯压着。OK。可是第二天早上，他睁开眼睛一看，哇，糟了，已经5点多钟了。这丈夫就气急败坏的大声的说：“孩子他妈，我不是告诉你早晨叫我一声，你为什么不叫我？”这个妻子就回答说：“我叫你了，不信你看桌子上多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孩子他爸到点了，请起床吧。”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谁主动认错算不得什么？一个主动认错的人就没有面子吗？其实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谁先认错谁就先得福。多少的冷战，多少不说话，是我们心中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有太多我们自己的执着在里面，有太多自己的一厢情愿。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印象是谁先认错谁就矮人一截，最好是错了没有人敢说你错，这叫本事。错永远就是别人的，对永远就是自己的。对基督徒来说不是这样，错了我们就要认，不要说我错了，我已经向神认错就好了。向神认错是必要的，是必须的，但这不代表你向人认错了。所以你要在神面前，你要向神认错以外，你还要向人认错。你不要说我已经向神认错了，可是你没有向人认错，你向神的认错一点都不算数的。律法在人的心里的作用就像这样子，就是律法在人的心里面的作用就像这样子，显明我们的错，显明我们的无知，也显明我们的幼稚的想法。丈夫写上一张纸条放桌上，妻子也写了一张纸条放桌上，但对彼此都没有帮助，只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谁先开口认错谁先道歉有那么重要吗？他们的是非之心都被蒙蔽了，结果那丈夫赶不上车，这能怪妻子吗？这可以讨论很多很多，但我想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律法，听律法跟行律法哪个重要？是听律法还是行律法，那个重要？听律法就像那张纸条，行律法就像开口先跟他讲话，这行律法。为什么？律法叫我们要怎么样？要彼此的相爱。我们也会读到说，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什么？就是爱。所以听律法就像你把字条写在那边，反正我已经做我 这步我该做的做了，我不管你了，你 不怪到我头上来。但行律法不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多走一里路，这行律法要多走一里路。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家心中有数，到底是哪个重要，听律法重要还是行律法重要？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可能礼拜天我们在听讲道也好，我们在读神的话也好，我们是读跟听了以后重要呢，还是我们能够去行出来更重要？要行出来，要行出来，你所知道的才有效果。 要行出来算是很困难，但是你行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提升了。在你行出来那一刻，也许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但是我相信天上的使者、天使们在为你拍拍手，是真的。就你能这么做的时候，天上的使者在为你拍拍手，神在上面点头了，你心中的平安就浮现上来了。哦，你原来不能讲话，不能讲出来那件事情，在心中成为一个重担，成为大块石头推在你心中。但是你就 一旦跟他道歉了，你一旦向他认错了，你心的身上那个那心中的石头怎么样？消失掉了，神挪去他了。神要看的是这一点。我们回到刚刚说的，保罗认为坚持这个分别没有必要，就是说你要听律法说或行律法，是外邦人是按着良知呢，或是说犹太人是按着律法呢？这个坚持这个分别是没有必要的。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是记载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因为那个没得争。罗马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怎么样？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神的事情就是神要我们怎么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计划，有关神一切他要我们做的事情，神的事情怎么样，神的事情已经怎么样显明在我们身上了，因为他已经给他们显明了。那二十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好，我们说我还不知道。那二十节告诉说，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神的事情人所能晓得的已经显明在他们心里了，因为神他们已经给他显明，然后又将万物给我们看。那这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这两节讲到怎么领会心灵的律法。心灵的律法，一种是肉眼看不见的，但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已经刻在人的心里面了。神已经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把他的律法已经标印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在我们心里面了，已经刻在我们心中了。这叫什么？这叫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是谁显明的？因为神自己显明的嘛，对不对？因为是神已经刻在人的心里，已经显明在我们心本上了。但是一种是看不见的，那么一种是什么？一种心灵律法是看不看得见的，是肉眼可以看见的，借着外显在万物中的神的律法。那么自从造天地以来，在四季当中，在春夏秋冬的变化当中，你可以亲眼见证神的永能和神性，这是明明可知的。因此保罗认为，不管你是谁，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罢，信神的也好，不信神的也好，在道德的和知识上都没有办法逃脱神公正的审判。这是整个保罗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的重点在这里。因为律法的功用已经怎么样，刻在全人类的心里。这是第十五节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五节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信息。在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现在中文的译本可能会比较清楚，容易明白。我们再念一下中文译本来。他们的行为显明了律法的要求是写在他们的心里的，他们的良知也证明这是对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候谴责自己，有时候为自己辩护。弟兄姐妹，就是我刚刚从十二、十三、十四节要倒下来这一节，非常重要。保罗论证当中讲到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是什么？是律法的功用刻在哪里？刻在他们心里。所以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英文的圣经，就更加的表明表白在这段当中。他这段圣经当中，英文就不念了，你们已经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你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的直译，直接的翻译是什么？他们表明在他们心中，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与错，正如律法的命令，那这个括弧他们告诉我们说，律法的要求写在哪里？写在他们的心中。 那他们用他们的良心来表现这一点，就着成见人，就 building a witness， 就是说他们变成一个着成的一个证人，对不对？来附带那件事情。有时候他们的想法告诉他们做的错了，指责他们；有时候他们的想法告诉他们做了什么样对的，来保护他们。不管是错了，不管对了，是谁在告诉谁？是一个 building witness 在我们心中，来自我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有什么，有是非之心，就像现在中文和本所翻译的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同证，是非之心的同证同作见证一样。所以不是别人告诉你这样对，不是别人告诉你那样才是，而是你的心中已经告诉你自己这样对或者是错，是自我来责备自己呢，还是自己知道对的来保护自己。神的话非常的奇妙，神的话是非常的奇妙。所以如果我们把罗马书一章十九节跟二章十五节放在一起看的话，这个整个真理就显明出来了。一章十九节就说什么，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对不对？因为他已经给他们显明。那么第十五章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第十五章告诉我们说，这是显明，就如从第十九节接到二章十五节，他说这是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显明在人心里。那这句话是什么？就是第十五节说的，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神老早，不管你有没有律法，不是你拥有律法，而是你要行出律法，而是你要顺服律法，这才是保罗在这边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把这十九节，一章十九节跟二章十九节一起看的时候，那个真理就被显明出来，心里的律法就显明出来，行为的总纲也被显明出来。感谢神。哦，这要怎么去理解呢？我们来看那个故事好了。我们知道鲍叔牙和管仲啊，这两个人我大概听过，对不对？鲍叔牙跟管仲，那鲍叔牙跟管仲是好朋友，他们经常在合伙做生意。那管仲总是在分钱的做完生意，在分钱的时候多分给自己一些，就少分给鲍叔牙。可是鲍叔牙认为不是管仲贪心，而是因为他家穷。 OK，他自己分给自己多一点，给鲍叔牙少一点，可鲍叔牙又为他讲话， 为他着想，说因为他怎么样，他家穷，他需要多一点。好，他就过这件事情过去了。那管仲跟鲍叔牙计划事情，那这个管仲把事情怎么样越弄越糟。这个鲍叔牙不认为管仲笨，说什么，他说只是时运不佳，他只是时运不佳，不是他笨，来理解他，来为他说相，来为他给他下楼梯，下个阶梯。那两个人曾经一起去打仗，结果这个管仲就什么三战三逃。那三战三逃，他在倒，但这个管仲在打仗当中，人家在冲锋陷阵，他三战三逃。这个鲍叔牙不认为管仲胆小，知道他有老母在逃。甚至当管仲被抓，还是鲍叔牙去向齐桓公保荐，使管仲成为宰相。每次在读这个史记这段的记载的时候，总是笑笑，心里想说，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像鲍叔牙的境界？换作自己早就翻脸了，一次又一次的。怪不得这个司马迁，做史记的司马迁，他说天下人不太赞美管仲的才能，反而多半赞美鲍叔牙的知人，他知道人。天下人不太赞美管仲有多有才能，反而多半赞美鲍叔牙他知人善任。只是我在想，他们若不是好朋友，并且彼此欣赏对方的人格特质，鲍叔牙岂能总是从正面去看管仲负面的表现？这不是 EQ 好不好的问题， EQ 好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这是善待他人的最高境界。总是为别人找到一个借口，一个帮助他一个好的借口，总是帮别人找到一个圆满，总是帮别人找到一个好的解释，从不会去挑，在鸡蛋里挑骨头，总是为他老朋友已经做成了事实，在那边为他圆说很多很多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很怪，他能把好的看成坏的，也能把坏的看成好的，全看你用在谁的身上。这全看你用在谁的身上，全看你如何善待周遭的人事物，完全在于你自己。我们的思想也很怪，也他能把好的想成坏的，也能把坏的想成好的，全在你如何善待周边的人事物。你说包叔雅信上帝吗？没有证据显示他信上帝。我曾查过网络，包叔雅是不是有信上帝？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一个证据显明他是。你说包叔雅有神的律法吗？没有。那么包叔雅有神的律法，如果有的话，神的律法在哪里呢？是在包叔雅的心中，他按着本性认为对错去行出律法出来。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像耶稣说的，说要原谅别人几次，70个7次，他是这样做的。没有神的律法他没有，但是为什么他能做得这么好，让人没有一点压力？这是罗马书第二章14-15节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解释很多，就在讲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要来看啊，今天的结束了。在罗马书第2章15节16节，我们再一次念这段圣经一起来。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与密室的日子，照着我们的福音所言。好，这边我们讲了一个重点是什么？凡事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也许现在盖得住，也许现在别人不知道，也许你只会想尽办法把它 cover 得非常好，但是凡事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就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室的日子里面。我弟兄姐妹，我在读到这段的话的时候，我心中蛮紧张的，我是真的蛮紧张的。我们都没有什么是可以隐瞒的，好像有些事是可以对人隐瞒，好像但是我们好像对神是隐瞒，其实不对的。这个告诉我们说，凡是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就在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室的日子里面。这两节给我们一个宝贵的信息，使徒保罗说，所以按照我们所传的福音，神在末日要借着基督耶稣针对着人心中的隐秘来实行审判。哇哦，针对人心中的隐秘来进行审判。你还记得在摩西祷告当中，我忘了是第6节第7节，可能是第七节吧，他说你将我们的罪恶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就像这里讲的隐秘室。那么心中的隐秘，对我们自己对别人或许算是个隐秘，但是我在这边要告诉弟兄姐妹的，建议你最好，你最好在见主面之前能把心中的隐秘清空，因为带太多隐秘去见主的面是不好的。因为神在末日要审判，借着耶稣基督来针对人心中的隐秘来实行审判。所以在我们在牧会的时候，在做那个临终关怀的时候，这临终关怀就是一个弟兄姐妹要临终了，要去见主面了，牧师通常问他一个问题，你心中还有什么要放不下的吗？你心中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吗？那他会想，后来他会有点说有些没有。那我牧师还问他说，你有什么话要对谁说，一直没有对他说的吗？如果你都没有机会了， 那这是会在别人心中一辈子的，也在你心中就带进这个带到神面前是不好的。你可以告诉我，他替你转达吗？如果你还有机会，你跟他讲；没有机会，你告诉我去跟他讲。牧师通常会从几个角度，至少问他三个问题以上，来帮助他来清空心中隐秘的事情。当过陪审团的人都明白，你如果当过陪审团的人，你就明白我当过，在法官跟陪审团的面前，嫌疑犯的隐秘会一件一件的被掀开，他不曾想到的事情都会被掀开出来，心中的黑暗会一件一件的被摊在阳光底下来检验的，叫你无所遁形。何况末日，他们站在天上法庭面前，神要借着耶稣基督针对着人心中的隐秘进行审判，你能藏得住吗？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要我们做光明的儿女的原因。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的12-16节要讲的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件事情讲到说，人人都认识神的律法，不管你有没有文字上的，不管你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人人都认识神的律法，或在我们心中，或在那个石板上。这是神审判的审判基督徒使命不可或缺的根据，律法是神审判的根基。那第二个是这段时间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律法是基督徒使命的根据。潘霍华牧师他在译中写到说：“我觉得太快或过于直接的来到新约，不是基督徒应做的行为。”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在讲什么？我觉得太快或过于直接的来到新约，不是基督徒应做的行为。他的意思是什么？在律法为完全暴露罪孽、定我们的罪的工作以先，我们还没有到达可以聆听称义福音的地步。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我无罪吗？我觉得我这么好，我不欺骗人，对不对？我跟你对的待人这么好，我道德这么高尚，我要认什么罪？你们基督徒有比我更好吗？很多人经常用这样来在挑战基督徒。就算我们基督徒也像一样，我很好，我没有罪。可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在律法未完全暴露罪内定我们的罪的工作以先呢、啊？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达到可以聆听称义福音的地步。只有当你认为你接受一个事实，你是个罪人，你必须要耶稣基督拯救的时候，只有你才存这样的心来领受福音的时候，福音在你生命当中才有大的功用。要不的话，你听福音是把它当什么？当成不当成一回事情。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律法是基督徒使命的根据。第三个，圣经中的律法和人本性中的律法是有根本性的联系的。再讲一次，圣经中的律法和人本性中的律法是有根本性的联系的。使得律法适合我们，因为它也是我们的本性的律法。我们遵从这律法才算是真正的人类，违反这律法不但不悖逆了神，更是抵触了自己的真我。这个话是讲，这是真的，我希望你能体会。然后在结束以前，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有点犹豫要跟我们分享这件事情，一个牵动众人之心的梦。那么在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与新冠病毒有关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说起来有点难以理解，有点难以理解，也难以被接受，但我相信所有听到这件事情的人都希望这是真的，因为这是一个7岁的小孩子他做了梦。如果你想要详细了解的话，你可以按着我打在上面的这几个字，你去查一下 Google 一下，你就找到这一整个文章在讲的内容。所以我就不会把它打出来，让你们去可以 Google 去查那一段记事，那一段英文的文章写什么。然后我这边就很简短的把那个摘录下来而已。那这是德州达拉斯万国基督神学院学院部门主管的一个叫 Wilford 牧师写的见证。他7岁的儿子看到异梦， 主启示他新冠病毒会在4月30日开始结束。弟兄姐妹听到没有？新冠病毒会在4月30号开始结束。当我读到这个篇文章的时候，我心中有点按照理性来看，现在这个每天这个确诊人数不断在怎么样，在飙高，在飙高。可是我昨天晚上读到 Uncle Philip 他 for 一篇文章给我，那是一线的医生，他们在治疗过程当中他现身说法。他里面讲一句话，他说尽管你每天看到那个飙高的这个确诊人数，那个一点都不重要，那每个地方的国情不一样。所以也许我不晓得你们有那篇文章，但是那是一封，现在是一个视频，我看我仔细读过。所以我这边告诉我们说，一个 Wilford 的牧师他写的见证，他牺牲的儿子看到异象，主启示他新冠病毒会在4月30号开始结束。我相信每一个人希望都是这样子，希望这样子，希望4月30号这个新冠病毒都结束了。可我早上又看到另外一则消息，是印度一个小孩子14岁，他说到5月29号他预言，但是我更希望是4月30号。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是怎么说。他说，今天我在做线上教学的时候，听到我七岁的儿子在跟他妈妈说，妈，我相信新冠病毒会在4月30号结束。那这个赫德菲兰就是这个作者的妻子，他说，宝贝，跟他儿子说，宝贝啊，那太棒了，你为什么觉得会是在今天开始呢？他说，是上帝告诉我的。那这个 Wilford 这个牧师在下课以后，他就和他太太就一起来到他孩子旁边的面前，问他是怎样听到上帝告诉他的。这个孩子就说，哦，上帝昨天晚上他给我一个梦，在梦里我看到一棵很大的绿色的植物，上面有一个皇冠，这个皇冠正在挤压全世界，它越挤压世界就会长出越多的手和触手伸出来。忽然间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一只狮子，但它的身体是一只羊，出来一只狮子，而这个狮子的身体是一只羊。他把那棵植物摧毁了，把它撕成碎片了，然后在我梦里出现了一个日期，这将会是在4月30日结束，然后梦就结束了。就是上面那边你可以去看英文版的。那这个 Wilford 牧师强调什么？他那七岁的小孩子不懂英文的 Corona 就是crown 皇冠的意思，他也不会构想出一个半狮半羊的生物的。一个七岁的孩子可能不会想象一个半狮子又半羊的这样的生物，是后来他们才跟他解释说，那代表耶稣基督，那羊代表耶稣基督，啊，所以就让我们啊拭目以待吧。今天是4月26号，4月30号是四月是礼拜四。我想我们在祷告当中都期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不是吗？当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跟神说，神啊，我多么希望这是真的，但是求主让我用信心来接受这个事情，不是 用我的理性，不看环境，不看人，只单单仰望你。主给我这个信心，相信你要做的事情就快临到了。主帮助我来理解你借着这个小孩子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主啊，几乎不然，我相信神你有你极大 的美意要来告诉我们，那个黑暗的日子将要过去了。好吧，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来做我们今天啊几乎要结束的事情。我们来 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17节以及耶尔书第二章28节，我们一起来念。来，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耶尔书二章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我们何等的盼望那个威尔佛牧师七岁的孩子所看到这个异象， 来告诉我们神在这个时代当中他要做的。那我们知道，在我们在看这段圣经，在最后我们来看这段圣经，万路节起俊的，在罗马书，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经文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已近了，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并不是希望的破灭。万物节起近的不是希望的破灭，而是盼望之事将要得着实现的开始。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自守，进行祷告，以免被外在环境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除此以外，更要彼此相爱，不要彼此仇恨，因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过错，并要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来服侍。因我们都是主的工人，都是应站在管家的地位上，而非主人自居。不论你一生所做的如何伟大，只是在尽自己的本分，并无夸口之处。当你愿意如此，我确信你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不仅被纪念，也被他所悦纳。我们同心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段圣经来看见律法在写在石板上，也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你早就已经刻画进去了。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不管认识你的人，不管不认识你的人，你都把你的律法都安在他们心中，叫普世的人，叫普世的人啊，服务在你的审判之下。主啊，谢谢你把这段经文，把这段信息赐给我们。也愿主你真是照着你在那位七岁小孩子身上所看见的异梦来做你所要做的事情。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你要做的事情一刹那之间就能改变一切，是我们的人心未曾想过，眼睛未曾看过。主啊，求你帮助，一切成就在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三律颂，平安去，带你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祝福之歌。 们今天的敬拜到这里结束，感谢弟兄姐妹的参与，也求主带领我们啊，这个礼拜以来我们的侍奉工商都在主的带领当中平安，愿主赐喜乐给你们，谢谢。